好，弟兄姐妹平安。在上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承受神国的阻碍。我们谈到说，承受神的国是我们每一个蒙神拣选的人的一个终极的盼望。在这条预备我们自己承受神国的道路上，肉体是我们最大的阻碍，胜过肉体的情欲可谓是一场一生之久的属灵征战。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需要谨记两个关键。第一个，胜过肉体的关键在于对在基督里的自由有正确的认识，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关键，胜过肉体的关键在于顺着圣灵而行，让圣灵引导，释放能力，转化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就先来读一下，再来读一段这段经文，加拉太书5:16-25，我们一起读。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道、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罪。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保罗很清楚地指出来，圣灵和肉体是相对立的。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就是我们的做人，就仿佛我们要参加到一场战斗中，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到底参与到哪一方吗？我们要做出决定，我们要选择站在哪一边？我们是选择站在肉体这一边，随从肉体的喜好呢，生命就会呈现出肉体情欲的表现啊。这里列出了保罗列出了15项的表现。如果我们选择站在圣灵这一边，顺着圣灵而行，生命中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保罗同样也在这里列出了9项圣灵的果子。保罗鼓励加拉太的信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是蒙圣灵重生的人，就应当靠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啊，行英文里面就是 walk， 就是行走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他用行走，我们人的行走来比喻一种属灵的行为模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看见了你啊，我看见露露，我不是看见你，我看见你是你的外面，那个不是真正的你。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新的创造，那个真正的你是你里面的灵。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外在的生活样式都反映了我们内在的属灵的行为模式。保罗教导我们一种活出自由的属灵模式， 属灵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行在圣灵里。保罗用行走来表达一种我们内在的属灵行为模式。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谈一谈行在圣灵里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如何能够行在圣灵里。如果我们谈到行走啊，我们行在圣灵里就是行走。当我们谈到行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想象到，行走一定会牵扯到，至少牵扯到四个方面。就是行走是一个行动，那行动呢，它必须有一个起点，我有一个开始。行动呢，要有一个行动的方向，我是往这边走还是往这边走。行动还要有力量。最近王宇的姑姑来这儿旅游，70多岁的老人了，出去旅游一天能走1万多步，我说我真的佩服啊，让我都走不了。所以他能够旅游，能够行走，要有什么力量？对，行走要有力量。当然，行动不是漫无目的的，行动一定是有一个目的地的，有一个目标的。所以今天我会从这四个方面：行动的起点、行动的方向、行动的力量和行动的目的地，来呈现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属灵的行为模式。好，首先我们来看行动的起点。加拉太书5章24节这样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当我们立定心志，想要过一个行在圣灵里的生活的时候，当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开始行走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起点。起点是能够保障我们一直持续的走下去的根本。在刚才我所读的这一些经文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起点，这个行在圣灵里的起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认清我们是属基督的人这个事实非常的重要。就像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先是凡属耶稣基督的人，第一个就是要认清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活在一种圣灵和肉体彼此拉扯的光景中，这个是很真实的。圣灵和肉体在我们里面的彼此的拉扯，我可以告诉你，在属灵的人都会同样存在他的生命中。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啊，这是在希腊的这个哲学的里面会叫什么二元论啊，光明黑暗二元论。好像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受一个黑暗力量的拉扯，我们受一个光明力量的拉扯，我每天被这两种力量拉来拉去，像一个拔河一样。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会这么认为，但其实那不是圣经的观念，那是希腊的二元论。圣经的观念告诉我们的是，这拉扯的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的，是上帝在这一切的背后掌权。黑暗的力量没有同等的力量能够抗衡上帝的主权。所以对于一个我们活在基督里的人，属于基督的人，我们必须认清的是，我们是可以怎么样胜过肉体。为什么？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能够胜过肉体的。所以保罗很简单的说，你们只要顺服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意思是什么？有一个力量能够胜过肉体。 我们只是要选择站在对的地方，就一定能胜过肉体。这是保罗第一个要让我们认知到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必须认清楚的是，我们的肉体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这个不再是那个肉体的老我，活在你里面了。就是活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是我指的什么？就是现在活在你里面的不再是你那个肉体的老我，乃是基督的生命，也就是圣灵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但是我们又产生了疑问了。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说肉体已经死了？那么接下来这都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大家我今天引用的经文都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保罗的思路。为什么在前面说我们肉体已经死了，到了第五章又告诉我们肉体与圣灵相争呢？为什么一个已经死了的肉体还能够跟圣灵相争呢？这里就要给大家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有影响力的不一定是有生命的。大家要想一想这个观念，有影响力的不一定是有生命的。用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之前黄斌讲的时候他用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好，我稍微改了一下。就像你今天啊，你经过一个花园，你经过一个花园看到什么？看到花园里面很多的鲜花。你走过去了，你又经过了一个花店，你看到了什么？看到货架上很多艳丽夺目的鲜花。从某种角度上讲，你看到的是一样的，你走过花园看到花，跟你走过花店看到的花，是不是都是一样亮丽的，是一样有影响力的，都给我们带来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受。但是他们有区别吗？有的。尽管摆在货架上的鲜花和花园里面的鲜花是一样的鲜艳，但是我们知道摆在货架上的鲜花是没有生命的，花园里的是有生命力的，花店里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摆在花店那个货架上的鲜花跟花园里的鲜花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们与根切断了。花园里面的花有根扎根在土壤里，而一个摆在那里的鲜花，不管它多么鲜艳，它是没有根的。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一个没有根的植物，它的结局一定是什么？枯萎。它的结局一定是几天以后就枯萎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肉体也是这样，虽然它仍然对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以及我们的身体有影响，但是这些肉体的表现已经没有根了。那个肉体的根去哪里了？肉体的根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肉体的，我们今天肉体的表现与它的根已经被分割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肉体对于我们的思想，或者说对我们的魂，对于我们的体，不再有权柄了，不再能够掌控我们了。但是不代表着它对我们没有影响力， 他人就可以欺骗我们，他人就可以蒙蔽我们，他人就可以告诉我们说吃两斤牛肉是很舒服的，他人就会告诉我们一夜情是很爽的。所以肉体虽然不能够掌控我们了，但是他会欺骗我们，他会蒙蔽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身体，我们有了新的根，那个根就是我们里面新造的灵。而这个新造的灵，保罗告诉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新造的灵与圣灵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只要我们持续的定睛耶稣，持续的活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我常常用这个词，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与我们的肉体一同定死了。当我们持续的活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里，我们的魂和我们的体就会不断的从我们里面那个新的根，从我们的灵里面得到喂养，我们的魂和体会越来越刚强。当我们持续的从我们这个新的根，从里面不断的领受，不断的被喂养，不断的吸收的时候，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我们越来越能够抵挡不合神心意的欲望，我们越来越能够抵挡身体不正常的需要，我们越来越能够抵挡我们头脑里面一切混乱的思想。因此只要我们持续的转向耶稣，持续的从我们的灵里面得到喂养，就一定能够抵挡肉体的试探和拉扯。这是第一点。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一个起点啊，走到这里说啊，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啊，第二个起点是下半节，是已经把肉体的缘故、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表明的是什么？这表明的是一个持守、一个悔改的心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肉体老我刚才已经说了。在这里说我们的肉体老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然而我们可以透过加拉太书另外一节的经文啊，是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这些经文比较新，我们一起读。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地方，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跟这一句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就世界而论，那个肉体的老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哎，但是不要忘记前面还有一句，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什么意思？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世界的价值已经不再是我的追求了，那个东西对我没有吸引力了，对于我一样，世界的价值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唯有什么东西才是我们的渴慕？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个在恩典中舍己的生命才是我们所追求的。从一个世界的价值观转向一个在恩典中舍己的价值观，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悔改。这个就叫做悔改。悔改很简单，悔改在圣经里的定义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向，我们从一个世界的价值观转向了一个活在基督恩典里面能够舍己的生命的里面，这个叫做悔改。悔改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行动，悔改是我们心思意念转化方向，就是我本来我在这里我追求的是世界的价值观， 但是当我相信耶稣的那一刻，我把世界拿起来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转身迎向我新的方向，这是一个转化的方向了。我们都知道悔改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不是真实的悔改。我们没有人任何一个人做决定，我只是转换了一个方向。转换一个方向的目的是什么？行走啊。你本来往这方面一直追求的，好，我现在回头了，我要继续的追求，我要一直持续的往这边走。所以心思意悔改不只是一开始这样一个转移方向，接下来要一直走在这个新的方向上。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持守这样一个悔改的心智。我常常在这里讲恩典，对，恩典是那个原动力，恩典是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里面邪情私欲那个原动力。但是有一个火花塞，火花塞大家懂不懂什么意思？就是开车的时候点火的那个，你不点火，恩典就像是那个发动机的汽油一样，它里面装的满满的汽油，对你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你点了这个火花塞，就是你愿意悔改。我不只是领受恩典，而是我对自己说，我厌恶过去这样的生活，我要悔改，我里面有一个悔改的心智。这就是六章十四节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在二十四节中，我们又回到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保罗说，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一方面同样表达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意思，就是要表明我们肉体已经死的事实。但是呢，在这里呢，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跟这里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找到看到一点的区别。这个是要在这个比较难看，也其实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里是被动时态，I am crucified， 我已经被定，我被定，那是一个被动语态。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除去了我们里面肉体的事实，这是一个被动语态。然而，在这个地方，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主语，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同定十字架了，这里是主动语态。这里不是在等着说我等着我的肉体被定，而是表现出一种我主动的去定死这个肉体。前面强调的是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后面则是强调我们要主动的借着悔改去支取基督的恩典。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前面是神为你预备了一辆车，并给你装满了汽油，但是我们呢，我们要按动那个火花塞，不是那个按钮吧？啊，一点点燃了，我们才能够惊艳到车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强调的是，我们要主动的借着悔改去支取基督的恩典。每一个基督徒，因为刚才那个啊，这个地方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了，虽然是主动语态，但是它是过去式，过去完成式。也就是说，这个动作也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事。它的意思是说，每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我们已经在那个曾经 悔改的那一刻，我们都经历过悔改那一刻，在那一刻我们已经领受了制服肉体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已经领受了一个制服肉体的能力。而今天我们只要站立在这个根基上，只要持守一个悔改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不断地走在这个方向上，我不只是活在过去，我转换方向的那一刻，的确在转换方向的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我已经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我已经领受了胜过肉体情欲的能力了。然而那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要建立在这个起点上，不断地走在新的方向上，就能胜过肉体的情欲。因此一个想要行在圣灵中的人，首先要不断地定睛耶稣，内化肉体已死的事实，不断地持守一个悔改的心智，支取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胜过肉体情欲的诱惑，这就是行在圣灵中的起点。如果今天我们想要过一个行在圣灵中的生活，我们必须站在这个正确的起点上。你靠你自己去制止肉体是不可能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行动是有一个方向的。当我们选错方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生如果选错方向，不要告诉你很努力，你越努力越麻烦，你越努力越糟糕，你越努力越离你的目标越远，如果你的方向错了。我们的人生道路就好像是无数个十字路口，面对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都要做出选择。在选择的当下，我们会有很多不同声音的拉扯，有来自我里面的声音，有从魔鬼来的声音，也有从圣灵来的声音。行在圣灵中就是要有一种属灵的辨别力，我们能够分清楚不同声音的源头，认清什么是圣灵的声音，并跟随圣灵的引导。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我们说话。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在我们的背景里面，你是否相信神会对你说话？你是否相信圣灵会对你说话？这是一个很根基性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哦，神高高在上啊，谈什么神对我说话，这有点怪力乱神，这有点好像什么这个很奇怪的东西，如果你的认知是这样的话，你肯定听不见神的声音，并不是神没有对你说话，而是当你根本不认为他会说话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留意到。上成长班的时候，是成长班哈，王宇教那课的门徒班的时候，他做很多人都玩过这个游戏，问大家，哎，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黄颜色的？大家一看看，哇，黄颜色，很好。然后，那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是紫颜色？大家闭上眼睛后就问，刚才你说看到的有什么是紫色的？紫色的，有紫色的吗？好像没有紫色的。一睁开眼看，不要会看到紫色的。其实问题就是，当你不认为它存在的时候，你会很自然把它忽略掉。当你不认为圣灵会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会自然的过滤掉。所以并不是圣灵没有对我们说话，是我们没有留意去听 或者就是我们周遭的噪音太强了。以前王宇工作的地方是那种 open space， 他每次回来就跟我抱怨，说他坐在他对面那个人说话声音太大，每次说话的时候他这边打电话就没办法听见客户在讲什么。所以并不是他的客户没有在讲，是因为他身边的同事太吵了，让他听不见。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身边太多的声音太吵了。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学习如何聆听圣灵的声音，对于我们行在圣灵中是至关重要的。聆听，这里我要特别的讲，每次当我讲到聆听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都要特别的强调，聆听圣灵的声音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就是，当我遇到问题了，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期待神给我们说话，神给我们一个指引，谁跟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答案。这样做并不是不对，而是这样做不应当成为我们的追求。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甚至呢我还鼓励你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蛮管用的，挺灵的。我们常常有人说嘛，刚信主的时候跟神祷告，哦，上帝有时候常常就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给我们一些很多的指引，给我们应允我们的祷告。哎，我们说刚信主的时候，哎，这样挺管用的。然而我们要知道，那个是出于神的怜悯。如果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你一定会发现神好像越来越不听你的祷告，神好像越来越不没有给你指引了。哦，你又开始抱怨了，上帝不爱我了，上帝不听我祷告了。其实恰恰是因为上帝爱你，上帝爱我们，他期待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里有很多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每一次来找你都是问你要钱，都是问你说，哎，妈妈，我需要买个什么什么东西，我要买个变形金刚，妈妈，我要买个 Xbox 啊，每次孩子来找你的时候都是为了让你给他买东西，你的心里也会不舒服的。你期待的是什么？你期待的是孩子能够来和你交流，你期待的是孩子能够把他的经历，在学校里的经历来和你分享，无论是成功的，无论是失败的。当他成功的时候，你会很为他开心；当他失败的时候，你会鼓励他，你会偷偷的想办法去帮助他。这才是你想要的跟孩子的关系。同样，我们的天父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与我们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去享受他的爱，去享受他的祝福。如果我们每次只是遇见困难的时候才来找神，那么我们的信仰跟那些民间信仰里的求神问卜求神问卜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只是一个方法，他们透过算一卦，他们去拜拜神来得到一个指引。我们呢也是啊，我们透过祷告，如果只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我们跟那些民间信仰有什么区别？所以聆听圣灵的声音，跟随圣灵的引导，不是一种宗教的方法。我不要来教你什么宗教的方法。聆听圣灵的声音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每一天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每一天我们渴慕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渴慕与他交流，我们渴慕每一天来称颂他，来赞美他，来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他，无论是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感恩的事，或者我们看不见方向的事，我们都交给他。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开始惊艳到了，不只是某一个问题得到解决了，你开始惊艳到的是你的重担脱落了，你开始经历到的是你的忧虑放下了，你开始经历到的是每一天你能够用一个轻松喜乐的心去享受以前被牧师逼着你每天一定要去祷告的那个时间，你开始在那段时间里面去享受了，去享受跟天父相处的时间。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这样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之所以来聆听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阿爸父顾念我们的需要，他知道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处境，他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困难，他知道你心里面的一切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所说的苦楚，他知道，因为他顾念你。所以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不只是解决你的问题，他要使你的重担脱落，他要使你一个崭新的样貌去面对你的每一天。当我们能够享受每一天与神相交的美好时光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我们就会对圣灵的声音越来越敏锐。不管环境和仇敌怎样在我们周遭制造杂音，都不会干扰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圣灵知道神的心意，会按着神的心意来引导我们。当我们要选择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查验是否是出自肉体的需要，去分辨是否是魔鬼的诱导，并将神的心意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聆听神的声音，行在圣灵中首先要决定的，就是我要来聆听神的声音。其次，第二，行在圣灵中是随时的与圣灵同行。我们不是只是说每一天早晨敬拜神的，不是每个主日来到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来求问神，不是每一天早晨跟神有祷告时光的时候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是 one God to one God 啊 ，set to set， 24小时的生活在与圣灵的同行的里面。这好像是什么？这好像你每天走你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个人在拉着你的手，是圣灵在拉着你的手前行。圣灵拉着你手前行的意义在哪里？意义就在于圣灵知道哪个地方有坑，哪个地方有危险，哪个地方有不利你的地方。如果你曾经带着你的孩子上马路的话，你就是充当了圣灵的角色。如果你是个负责任的父母的话，你一定带着孩子说，你会留意那边有没有车过来，你会留意那条路平不平，你会留意那里有没有水。你这就是父母的工作。今天随时与圣灵同行，行在圣灵中，就是让圣灵来拉着你的手。当你的前面遇见有问题的时候，圣灵会用圣经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圣灵会用微小的声音来向我们说话。那不是一个，不一定啊，很少，也可能会有，但是很少。通常我们所说圣灵的声音，我们聆听神的话， 指的是一种内在的感受和领受。我们就会突然觉得说，我们的人生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常常听很多人做见证，每一天他都是走着，哎，我们这里的哦，他没来。我们这有一个弟兄，他之所以张志国，他信主的经历是什么？他是在港口上开那种小车，就是把一个那叫什么，把那个一个托盘啊插，然后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每一天都在港口上开着车这么走来走去，他走来走来走去的位置是固定的啊。他不知道，他妈妈一直为他祷告，他的叔叔一直为他祷告啊，让他信耶稣。他说我不信啊，如果真的有神啊，我出门让车撞死我我就相信。他那时候很狠的说话的啊，但是他父母一直为他祷告，母亲一直为他祷告。母亲张秀兰我们都认识。有一天他工作的时候，他开着车，开着小车，正要走他每一天都要走过那条路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说有一种不舒服，就说有，他说不出来为什么。总之他就想了想，他就换了另外一条路走了。结果那一天那个路的两边都是那种集装箱堆起来，结果那一天在他常走那条路上，集装箱塌陷倒在这个路上。这是张志国，你们都认识了。这是哎，他做见受洗做见证的时候你们都听了，这是他受洗见证。他就是因为这样，他说哇，上帝是真的，他信了耶稣。就是很多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有这种微弱的感受，来阻止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脚步，以免落入危险。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牧师，有一次美国英国的牧师，美国邀请他去开带领一个很大的聚会。他要出发的时候，他的太太生病了。你知道做牧师的，太太生病了是拦阻不了牧师的脚步的。他没有想什么，他就仍旧要走。但是就在他要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有个感动，他不应该留下他太太。后来他就留下来照顾他的太太，他心里面一直很懊恼，说失去了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服侍的机会，他浪费了一张机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后来做见证，他的那张机票就是911创伤那个帝国那个叫什么什么大双子星大厦的机票。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圣灵的确会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感动引导啊。只要我们随时与圣灵同行，也就是你随时让圣灵拉着你的手往前走，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把一种感动启示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里我一定要强调的是，领受圣灵的这种感动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自己搞得疑神疑鬼。我见过太多的基督徒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做什么都怕啊，做什么祷告了没有，祷告什么事情都要祷告了没有，去到一个房间一个旅馆祷告了有邪灵，去到一个搞得我们很紧张。不需要的，圣经告诉我们，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不是被你自己立定，是被耶和华立定。圣灵就是立定我们脚步的那一位，他会认真负责的带领我们，指引我们的一举一动。第一种聆听神的声音是比较一种主动的，我凡事求告求问，让神来帮助我做决定。而第一个二种随时与圣灵同行，它更多的是一种相对被动的方式。就好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一个爸爸领着孩子走在马路上遇到危险的时候，爸爸一定会提前对他说，哎，小心那里有危险，小心那里有坑，小心那里有什么。那么孩子怎么样，孩子只要听话啊，好的，他绕过去了，爸爸就很开心。但是你想一想，
这个孩子拉着爸爸每走一步就问那有没有危险，爸爸说没有危险，好的，那有没有危险，那有没有危险，走两步这个爸爸就烦了，疯了，
你有没有搞错，你是爸爸还是我是爸爸，不要搞得自己疑神疑鬼，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保守，我们只要很自然的生活，随时把自己交给神，让圣灵带着我们同行，我们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所以我们就可以享受这样一个既可以免去一些额外受苦的机会，又可以活得轻轻松松，不要搞得自己那么紧张兮兮。好，第三个，接收圣灵的光照。行在圣灵里的人，也是行在圣灵里，这是讲到第三个方面。刚才第一个方面是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方面也是面对环境的关系，第三个行在圣灵里也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上，在与人相处上一种情绪上的掌控。圣灵就像什么，圣灵就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家有这样的灯，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平常那个灯是关，你只要走过去它就亮了啊，那个自动亮的灯，你只要走过去它就亮了啊。圣灵就像那个走道里面那种自动会亮的灯，一有人走过去就会亮起来。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不管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我们在情绪里都有自己的弱点，都有，我们都有不同的心理按钮。也就是说，虽然我在这方面我不怕，但是因为那是没按到你对的地方，有的地方按对了，哇，你就暴跳如雷。这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情绪弱点，或者说叫做那个情感心理按钮啊，所以因着某种原因的触动，我们就会怎么样失控。每当我们要情绪失控的时候，每当我们要因着我们的情绪去讲一些不合宜可能带来伤害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哈，圣灵就像一盏脑，因为圣灵很了解我们嘛，他知道我们的按钮在哪里，所以当我们一旦要爆发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脑海里砰亮起一盏灯啊，那个灯的作用，哎，有人听着就很熟悉了，这是亲密之旅讲那个灯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从潜意识做主的冲动反应进入到由意识做主的理性反应的里面。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你知道这是上帝创造人大脑的好处的，今天我们人类的大脑，对不起我不是专家，那个数字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说80%多的你平常处理的事情都不是你大脑意识处理的，是你的潜意识处理的，这是为了让你的大脑减压，不会那么大的负荷。在潜意识里面，我们很多的事情，骑自行车我招会骑，我马上就可以骑啊，有的时候做很多的事情，别人给我一个微笑，我马上就知道他是善意，我不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他微笑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不是有什么意思，不是，你只要跟我一微笑，我马上里面就有一种安全感。哎，这都是在潜意识在处理一些的东西，但是潜意识有好处同样也有坏处，就是我们往往按照我们自有的那种潜意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有时候看电影，在电影院里面看恐怖片的时候，你会吓得不行，非常的害怕。有时候说恐怖片不了，说看光宇说看一个什么爱情片的时候，我看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干嘛要哭啊，或者其实这就是因为你在潜意识里面你被他感动，你想要解决你这个惧怕，你只要对自己说一句，哎，你要对自己说一句我在电影院里面，或者说你要对我是在看韩剧啊，马上你就不感动了，马上你就不害怕了，为什么，你从潜意识里面就哎进到一种理性的反应里面了。行在圣灵里，我现在不是在讲心理学啊，心理学只是这个心理学的解释，只是印证了我们圣灵的圣经那些的教导。行在圣灵里，就是你要去学习
3秒钟的停顿，就是暂停，停下来。当你马上要讲，潜意识要讲什么事情的时候，给你数三下，1、2、3，好，什么意思？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时间，给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时间。1、2、3之后，如果你再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就更好了。当你要爆发的时候，当你愤怒的想要甚至要打人的时候，你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现在这么的情绪失控，我背后的思想是什么？我为什么这么样的生气？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真正想要的真的是痛打他一顿吗？我暴怒的时候，我打他一下我觉得爽了，但是我真正的需要，真的就是为了打他一下吗？我背后的思想是什么？我背后思想是想说他多听我说话，在家里面有时候家暴，夫妻两人吵起来了，一方打了一方，真的是因为恨我打他吗？不是，他是因为说我想引起你的注意，当你对我漠然的时候，我要用一种愤怒的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哎，你开始问你自己背后我的思想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想要的说，哦，我想要的原来就是他给我的关注，那么接下来你要想第三个问题：有没有比打他一拳更好的方法能够来解决你的问题，能够来让他来关注你，让他能够来爱你？大家明白我要说的吗？太多的时候我们随从我们肉体的喜好，我们肉体的喜好是什么？一个字，爽。我怎么爽我怎么来，我怎么不委屈自己我怎么来。所以我们随意的讲出去，随意的发泄出去。然而如果一个行在圣灵里的人，圣灵会在他里面提醒他，当你给圣灵这个时间，当你做任何的时候，你停顿一下，圣灵就会提醒你，哎，小心，你的红灯亮了。在那个当下，就好像是我们突然说，哦，原来我在电影院里面，哦，突然我们清醒过来，突然我们开始认真的去想，我这么做有用吗？我这么向他发脾气有用吗？我这么叫他向他做这种伤害的事情有用吗？人其实都是有理性的，只不过是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会做很多让自己后悔的事。因此，当什么是行在圣灵中，当一个人聆听圣灵的声音，随时与圣灵同行，去接受这个圣灵的光照，啪，灯亮了，去接受这个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就是在行在圣灵里。圣灵的引导可以让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活在神的心意里。接下来我要谈谈，刚才有了行动的起点，行动的方向，现在要谈行动的力量。当一个人愿意跟随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圣灵会释放一种能力在人的生命中，使人不再需要努力挣扎着靠自己的意志力来胜过肉体的吸引。在刚才我们，这是第16节，在16节里面，他说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里16节里面顺着圣灵而行的话是 walk in the spirit， 就是在圣灵里面行走。然后在18节里面，就是凡被圣灵引导的就不在律法之下，那里的英文是 live by the spirit， 是 by the spirit， 好像是一种被引导被推动的这样 一个意味。所以当用圣经翻用 by 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一种同行，就是我被我的爸爸带着走，就是 by my father， 我就是同行的意思，我就是跟着他，他拉着我，我跟着他被引导，啊，这是这种意思。而16节里面所说的 walk in the spirit 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同在被充满，你在圣灵的里面，圣灵不只是在外面还拉着你手在走，圣灵整个把你
包裹起来了啊，你是强调的是你一种充满的状态，这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两个字的区别，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圣灵不只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它是会充满满意我们的啊。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是耶稣所说的，耶稣在约翰福音7:38-39里面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什么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也就是说圣灵不只是充满我们，是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灵在哪里？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当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虽然一方面是圣灵这样浇灌的意思，但另外一种意思也是从我们的腹中那个圣灵会出来，出来怎么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本来啊到我肚子，到我胸，到就把我完全的满意了。这就是这段经文说的意思，你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来。圣经当中谈到圣灵充满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个是动词，表示的是充满和浇灌的动作啊。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120个门徒在祷告，圣灵就浇灌下来，它强调的是一种动作。还有在圣经当中，圣灵充满是一个形容词，它表示的是一种充满和满意的状态。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指的是我们要一种活的一种在圣灵里面满意的状态。当我们活在一个圣灵充满的状态的时候，顺着圣灵而行，不再只是指着跟随圣灵，更加是指的完全浸泡在水里面，浸泡在圣灵的里面。你说是什么意思？哦，顺着圣灵行，不再是只是跟随圣灵，而是完全的浸泡在圣灵的里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的启示，它是帮助我们胜过肉体情欲的关键。我这个体重蛮大的啊，我体重160，其实我的体重还不够了。说如果是两百六，我们找不出来。260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他走路就会很困难，他的肉体会让他走路很困难。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重力的原因，因为他的体质太大了，所以那个重力压着他走路很轻，所以你很少看到一个260磅的人去跑100米、100米的，不可能，因为他的重力太大了，让他动不起来。但是，当你一旦把它放到水里面的时候，突然间，那个重力好像失去多余了。那个重力是什么？那个重力就是我们的肉体。当我们自己行走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会压着我们。举步维艰，你再想有能力对付自己都很难的。我今天不吃，我进食，我说我常常有那时候操练进食3天，哇，进食到第1天我就哇不行了不行了，很难胜过。但是当我们泡在水里面的时候，突然间重力好像消失了。为什么？因为水的浮力把你漂浮起来，水的那个浮力就是圣灵。在这种光景的里面，你越挣扎越用力，你就会怎么样？沉下去，好像那个重力又恢复了。其实当然没有恢复，你一挣扎一用力，你就往下沉。然而把你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你多么胖，你都会发现，哎，你是可以飘在水面上的，啊，我们都会仰泳嘛，你会飘在水面上的。当你飘在水面上的时候，只要那个水流有流动，水流往哪里流动，你就会去到哪里，是吧？这就是你常常听到教会里面说圣灵的水流。圣灵有时候在我们当中，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它常常有一个圣灵的水流来引导我们。因为圣灵最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的，什么方向对我们好的，所以圣灵会一个水流引导我们。而我们当我们放松不挣扎 完全把自己交给圣灵的时候，让圣灵的水流来引导我们的时候，这个圣灵的水流就会推动我们走向水流的方向，也就是走向圣灵要引导我们去的方向。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常常说你只要一旦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就释放能力在你的里面。只要你一放手，你说我不挣扎了，我只要一放手把我自己交给圣灵，你就开始飘起来了。接下来圣灵往哪里走，你就会自然跟着走了。你经历到的不仅是引导，你经历到的是能力。你可能跟我说，看他们是你这是讲了一个物理来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没有圣经依据。那下来我给你看一下圣经依据，有点长，那我就不让大家读了，我很快的讲讲这个啊。这是在旧约以西结书一段的经文啊。神让先知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啊，怎么说呢，就是说他看到在圣殿里面有水从圣殿的宝座流出来啊，流到圣殿的门槛，然后往东流啊，然后呢这个水流进它的时候呢，一开始是到脚踝的谷，它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哎，当你这人还可以趟过水，慢慢的水就到了膝盖，再量1000肘，使我趟到水的时候，水便到了腰，又量1000肘，水便成了河。接下来很重要，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如果今天我们一直活在自我的努力里面，我要自己趟过这条水，我要自己趟过这条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生命中会遇见的问题，终究有一天你会面对这条你趟不过去的河。而这条河怎么样就很容易过得去，浮过去。大家知道这个字里可浮的水，就是我先回到前面来，圣殿流出来这个水，在经文的是第5节嘛，到第8节第12节里面讲到这个水可以带来更新，可以带来医治，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水指的就是圣灵，象征的就是圣灵，圣灵带来更新，圣灵带来医治。然后这个水不断高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指的是随着我们生命的不断的成长，随着我们跟圣灵有越来越亲密的关系，我们生命中就会越来越有圣灵的满意，我们越来越活在一个圣灵充满的状态里。就像经文所提到的，水会不断的上涨，直到漫过我身。如果我还坚持用我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所以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今天神让我建立的只是一个200人的教会，那其实今天我早晨起来祷不祷告、读不读经，可能问题都不大啊，因为靠我自己的这点3寸不烂之舌，讲一讲，可能应付个100-200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神在我生命中命定的，哎，现在不敢讲，真的是2000人的教会，我趟不过去的，我趟不过去的，我必须放下自己，我必须放下自己的挣扎，我必须放下自己的能力，我必须放下自己的聪明，我必须放下自己的智慧，把自己完全交给圣灵，让圣灵把我托起来，让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再是一个趟过去的河，而是一条可以浮过去的河。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象征的就是从依靠自己的力量到被圣灵的力量托起来。所以行在圣灵中就是不断的追求圣灵的充满，浸泡在一个圣灵充满的状态里。当你完全浸泡在一个圣灵充满的状态里的时候，圣灵的水流会拖住你，会推动你，圣灵会释放能力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拖住我们， 按照神的心意前行，因为圣灵晓得神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追求圣灵充满有很多的方式，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只有一点，我们就把握最根本的一点，敬拜赞美是让我们最容易经历圣灵充满的。这个敬拜不只是指的你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也包括你每一天在你个人跟神的关系里面敬拜神。我每一天早晨我都会用这个东西，我不是做也是做广告了，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我推荐给几个人让他们去用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蛮不错的。你在 YouTube 上打上清晨敬拜祷告，他马上会跳出来啊，每一天早晨一个视频，你可以跟着他一起敬拜，跟着他一起祷告，跟着他一起读经，跟着他一起灵修啊，时长差不多40分钟。我鼓励你们每一天有敬拜神的时间，每一天有让自己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间。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为难，有的弟兄姐妹会打电话，会发微信说，牧师我最近心情不好，最近我灵里软弱，最近我遇见怎么样的困难，所以我最近我不去教会了。我就想说，那正是你要来教会的时候啊。虽然你在家里面也可以敬拜神，但是当你来到教会，神的儿女同心敬拜的时候，会有圣灵特别的恩膏倾倒下来，因为神喜悦他的儿女合一释放的敬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行在圣灵里，就是借着不断的借着圣灵的充满，浸泡在圣灵的同在里，使我们领受圣灵的能力，有力量与魔鬼肉体和魔鬼征战。好，我这个就很快就讲了，几分钟讲完了。第四个就是我们行事的，我们说行动嘛，要有一个目的地。25节里面说靠圣灵行事，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和圣灵对齐，保持和圣灵的步调一致啊。这里靠圣灵行事，如果我们看英文那个 instead， 它要表达的是一种我们时刻与圣灵对齐啊，保持一个与圣灵步调一致。什么意思？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蓝图，你的创造，你的受造不是一个偶然，你不是一个不及格的，你是一个在神眼中看来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上帝在你身上是有个美好的计划的，他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地向我们展现他的计划。圣灵的引导就是要把我们带向这个人生的命定。然而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分心的事，这些分心的事可能是今生的挂虑，可能这个账单要付了，孩子学费要交了，今生的挂虑，也可能是别人对我的冒犯。本来我很乐意服侍神，就因为有一天说，哎，你那么服侍就为了炫耀自己，就怎么样，哇，被冒犯了，我以后我再也不服侍了。哦，别人的冒犯让我们离开了。再就是世界价值观的掳掠啊，在教会服侍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我的同学比我都有钱，我同学生意做的都比我好，哎，算了，不做传道人了。哦，我也回去做我的生意去。世界价值观的掳掠，当然也逃不过魔鬼的攻击。这些分心的事常常使我们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迷失了方向，让我们偏离了人生的目标。行在圣灵里就是常常要有安静的时间静修。我今年没有完成任务，我每一年的过往，每一年的第一周我都会去修道院待一个星期，什么也不做，静修一个星期。今年因为事情太多我就没做，结果我就觉得我今年啊服侍以来呢，我的波动就特别的情绪化，特别强。我觉得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间，我们人生太忙碌了，当你忙的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忙的时候，你一定会偏离了你人生的方向。我们需要安静省察，来省察我这段时间我的所作所行有没有对齐神的心意。 我每天所行的是否有和圣灵的步调一致？当我们与圣灵的步调一致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在神美善的旨意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人生不断的突破和提升，越来越靠近我们在基督里的命定。要休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放在这里很贴切，我要讲一下。那就是有一个武士跟对方的军队，对方的武士比武的时候失败了，怎么样？要跑嘛，打不过还跑不过嘛，就拼命的啊，骑马就跑。但跑着跑着，他发现马的速度开始变慢，他突然意识到说，马的那个马掌磨的没有了。正在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个铁匠，他面对一个选择，他听见后面那个追赶他的马蹄声，然后看到这一个铁匠，他需要做一个选择，他要不要停下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忙碌的里面，在你觉得你屁股满屁股红了，有时间在追着你赶的时候，你要不要停下来？我在这里，我绝对，各位你们都了解我，我绝对不是在吹捧我自己，这是上帝给我学的功课。我的奖章在聚会开始前十分钟我才写完，但是就在这种的紧张的底下，我今天早上起来，我仍旧敬拜神了一个半小时，我没有一起来马上就去写奖章，我让自己安静下来敬拜神一个半小时。我想说，无论我能不能写完，圣灵在工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写奖章，最重要的是静下来灵受。只有这种安静下来，我才不会让这些事工性的东西引导我偏离了我的方向。我安静下来，就像那个勇士，他最终选择安静下来，他停下来，他去那个铁匠，让那个铁匠给马蹄子做了四个掌。当那四个掌刚刚定好的时候，敌军已经到跟前了，但是他这个时候他飞身上马，快马加鞭，很快就把敌人甩了十万八千里。没有那么快，太夸张了，不会用词，不像文青没有那么多词。这就是告诉我们，行在圣灵中就要常常的安静下来，来对齐神的心意，来想一想我最近所做的有没有偏离神的步骤，我最近所做的有没有偏离我人生的方向。我的人生是有目标的，那个目标是上帝命定在我里面的，只要我对齐圣灵的脚步，圣灵就会引导我越来越靠近在基督里的命定。行在圣灵里是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被圣灵引导的时候，就活在圣灵的大能里。被圣灵带领的人能够自由地去做对的事，不是因为律法的强迫，行在圣灵中的生命乃是因为圣灵改变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渴慕来跟随他。行在圣灵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不断地把自己的掌控权交出来，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天的思想、感觉、意志降服于圣灵，每个抉择交给他来做决定。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有一种渴慕，不断地来追求圣灵的充满，借着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灵的能力，基督徒一定能够胜过内心不圣洁的欲望，能够打赢这场肉体的战争。